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
哎，大家好，北京时间的3月17号上午11点57分，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巴。
大家好，我是 Win。
要本期就我们三个人，哎，父母不在家，叔叔阿姨也不在家，
对，
这期呢必垮、啊、
没有爸爸也没有妈，
没爸没妈，哎呦，
一期
真可怜呀、啊！
这是不是历史上第一期全是90后参与的新闻节目？
好像倒也不是，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状况，
确实
发生，
哎，太惨了，
没什么办法、啊，
大家都很忙，
忙啊，太忙了，忙点好啊。
对
对，
忙的微信呢都回不了，确实很多事情。
昨天晚上很多人去看蝙蝠侠一起啊、然后今天早上大家就都很忙。
对，很合理嘛，这个事情。
对，
蝙蝠侠这个太长了啊，
蝙蝠侠太长了啊，但是真的非常好看，但就不细说了，估计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没有看到。现在疫情比较严重，然后很多地区的这个电影院都关停了，
是，
所以很多朋友暂时还没法第一时间看到，所以我们暂时不太聊这个电影了，就先
以后再说、
等大家都看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咱们可以聊一聊。
反正我没去看
那为什么没有去呢？
这不想着今天早上还得来工作、
哎呀，工作啊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我们三个人带来本周的加游戏新闻节目、说一说本周我们关注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吧。
今天是3月17日，
3月17日，哎，有一款游戏发售了，那就是纪元变异，哎，已经正式发售、这个喜欢的朋友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现在购买了，我已经购买了，然后电脑上已经下好了，待会儿录完节目我就要去赶紧体验一下了。
一个像素的赛博朋克风格的动作游戏。
对，很好奇它的这个 2D 的这个动作做的到底怎么样，这个部分到底玩起来如何。
之前你没试玩过吗？
我之前还真没试玩过。
哦，我之前两次都试玩了。
就是、哦，我一直还没试玩。就你知道，为了这个游戏，我刚才闪送下单了一个 PS5 手柄。
这没什么道理。
虽然我还没有 PS5， 但是之前的节目里我也说了，我想给我的 PC 用上 PS5 手柄，因为有些游戏在 PC 上其实也适配 PS5 手柄的这些这个震动啊，包括自适应扳机啊这些东西。所以我的 PS5 之旅从手柄开始，先在 PC 上体验一下，因为发售了，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购买。然后说一说其他事情，比如还有本周啊，
《
怪物猎人：崛起曙光》，其实就是卡普空《怪物猎人》有一个直播的活动，
对，
啊，然后说了很多的新消息，
首先就是公布了这个发售日嘛，
是的，
是6月30日，然后 NS 平台呢与 Steam 平台也是同步的发售了，
哎。
看了一下 NS 这个港服的售价是308港币，就差不多是250块钱的这个人民币吧。
嗯，
可能你买一些点卡什么的会再便宜一些
啊。
Steam 普通版的售价呢是这个人民币243元。但很多人都会通过一些这种小手段啊买到更便宜的售价。
哎，像之前我不指名是谁了，就某些同事啊通过一些手段购买了一些游戏，然后我们都进入游戏之后，他很诧异的问我们说为什么他还不能进入游戏啊。对吧，你获得了一方面的这个优势，可能在另一方面呢就有一些这个补偿。
我昨天也有朋友买了嘛，然后我问他是多少钱买的，因为他是通过一些那种倒卖视频应该是吧。
啊，
最后应该是70多元吧，
嗯，
就把这个240多人民币的东西给搞定了。
嗯，
就我买一份他能买3份、啊。
哎呦，
确实是花了时间嘛，付出了一些这种劳动，或者
那他应该买2份送你一份，
感觉我们也不是真熟，就聊一聊。、啊、我就问一问，
这样的话相当于你们还省了一份钱
啊。是吗？
对吧，
多的钱我请他吃饭。
对吧，哇，这简直太合理了。
嗯
啊，
人情债了突然
是。
继续说这个怪物猎人崛起的曙光啊，然后加入了这个新的怪物，有新的地图，
嗯，
还有新的动作模组，
没错，
武器也会追加一个新的重技啊，会有一些新的环境要素吧。有新的怪物加入，也有老的怪物回归。这次预告里面是电龙啊，
哎呦，
非常帅，
当年的四大天王之一，
嗯、
对，再次登场了、
嗯。对，
过去电龙也是有一套这个非常帅的衣服，
对，假面骑士套嘛，
嗯，闪闪发光嘛，
对。
嗯，这一次的预告风格给我们就介绍了嘛，我们去的新地图啊是一个古代城堡的主题。
对，
简单的故事背景就是说。说王国调查呀就发现了新的异变，新的怪物，比如说这次预告的钢蝉兽、
嗯、
槟榔龙、绝音龙，他们这个鳞片的设计还有外观的风格啊，都很有盔甲的感觉，有一些古代的那种战士骑士的一些设计思路吧。
啊，
然后他后面的一些演示呢，夜晚的那种感觉有一些恶魔城的味道吧，就红色的这种、
嗯，
天空背景加上城堡，
红色的大月亮，
并且那个 Amiibo 的外观装备呀，也是一套那种叫什么恶魔城的那种很高贵，然后又觉得有一些邪恶的感觉那种衣服啊。然后预告里面呢也说这个虫丝啊有一些新的动作，
嗯，
视频里演示就是能够主动的拉怪物，拉着怪物撞墙什么的，
嗯，
然后里面也有一些新的武器的重技的演示。就看见双刀那个比较帅呀、啊，
嗯嗯，
电光毒龙钻，
哎，
在怪物身上给你来回的给你打洞，
给你按摩，
哈哈，对，老师傅，
嗯，
电光毒龙钻，雕虫小技，
嗯，
然后什么金钟罩还算可以，
经典桥段，
对，
其他的武器也有一些新的这个演示，但是因为就看的不太清楚，好像有长枪的，还有弩的吧。这里我也不详细的去说了，
嗯，
到时候应该就也是每周他会公布一些这个装备啊武器啊新的演示吧。
哎，
以前都这样，反正6月30日说近的也挺近，因为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游戏，
对，
让你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
过几天就有好几个游戏一起卖
啊。对，里面好像预告有个比较逗的地方，就那狗身上可以装弩了是吧，移动小炮台。
这个狗的扩展性我觉得就很强，
重装疾兵嘛，
对，它可以变成各种各样，以后就是你再多给它装点炮什么的，然后再装点那种延长四肢，它变成一个小月光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就坐在狗身上，
就是你
开炮台，
就是你不用去到现场了，你就是在营地等着，然后狗出去夸夸给就直接就杀完了。
收菜是吧？
对，
然后最后那个狗叛变了，这个猎人就开始讨伐狗。
对，就是狗都这个组成了一个联盟，然后之后开始和这个人类做对抗。
啊，牛逼
啊！
这什么智犬危机是吗？
然后最后人类都躲到了月球上边
啊，
然后之后这个地球上一片狼藉、
嗯、
啊，全是废墟什么
的。又过了千年，地上有了新的文明。
哎，对。
发现呢，月球上啊，沉睡了一帮这种拥有智慧的狗，他们被冷冻了
啊、哎哎，对，
想着要反攻地球
啊，
我靠，
全站起来了，
瞎聊啊
啊！
行，就挺逗的。然后希望他们后面能够公布一些更多的怪，然后有些更多的武器一些演示吧。
是，
嗯，希望他们就保持一个稳定的这种预告速度。
很期待
啊，对
啊，
再说一个很短的新闻吧，就是赛马娘。
哎呦，
3月18日啊，他会公布第一部的故事的最终章，
太好了，
叫做《梦之原石》，讲的是特别周他的一个故事。
哎，
嗯，现在赛马娘的主线故事加了很多那种非常有动画感、非常有电影感的一些演出镜头吧，
嗯，
就看着你会心情很激动，
感觉把做动画的那个劲儿里边一些这个剧本啊、一些分镜都放到了游戏里边。
没错，就高级的 3D 动画、
啊、是，
嗯，很期待
赛马娘，真是很好玩。但我确实现在是这个没法跟人打这个 PVP， 所以
就
是休闲消磨时光、
对，
就是没事了，闲着了，养一把，然后就随便找一个剧本玩一下、
嗯、看一看剧情，
养一把，对，就很有意思。
但现在我就比较忙，晚上做完一些工作就12点多就睡着了嘛，早上发现手游没打，在地铁上面哎呦，人挤人，我还拿两个手机，一个手机呢在玩 FGO， 另外一个手机在玩赛马娘。
我觉得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会被拍照发到微博上。今天坐地铁看到一个人啊，在
表情很严肃，
对，表情很严肃，拿着两个手机
啊、
以为在工作啊，结果贴过去偷偷一看，发现是在同时玩两个游戏。嗯，
没办法，
是，
这就生活嘛。
生活现在大家都比较忙啊，
对，
但是赛马娘确实很有意思，嗯，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体验一下，或者看看动画也是不错的，
或者你去看一些别人做的那种剧情合集吧，
啊、
嗯、
也可以，
对，先感受一下它这个主线剧情的魅力。
嗯，
行。
然后刚才说到这个游戏特别多，像最近我还在就是慢慢的推进这个命运二邪机魅影的进度，
每天玩一会儿，
对，然后又在打 Apex， 然后最终幻想14 6.0 已经正式上线了啊、但是昨天呢有一段时间吧，大家很难登录上去，但是好像下午时候就好了。总之最近游戏确实非常的多。
到晚上好像很多人都能顺利的进去了。
对对对对对，到下午晚上大家都进去了，
感觉对，应该是享受，应该就是预告到了这种人们对游戏的期待，加了一些服务器什么的。
嗯、是、
嗯，
但是看他们这个丝瓜还发微博说，因为疫情他们工作还挺困难的。
嗯，
对，到处跑来跑去什么的，
现在真是很麻烦。
对，我们也挺困难的，有些同事呢就来不了的原因也是因为就小区又封了嘛。
对，
没办法。
是，这个确实是没辙啊现在。然后包括刚才开头就说的纪元变异，然后马上这个最终幻想起源，
对，
然后下周还有三个游戏，小 Tina 卡比以及这个幽灵线东京，
3月25日互相狙击的游戏有哪几款呢？
哎，三个人对狙啊，这个反正找一狙图，然后这仨人就在这狙。但是这个三个游戏呢确实类型不太一样，
感觉他们不是一个人群能玩的，
可能他们卖的时候也是这个看法，就是反正我和另外的这些作品同一天卖的，我们不是同类型的，
不算太覆盖了，
我们打的这个目标用户也不是一个群体，所以其实也无所谓啊，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据点。
对，
我怀疑啊，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一天有那么多游戏发售。
他们肯定知道啊，
这游戏自己游戏
不是
快卖了，
他肯定会调研一下啊，就在这个区间里边有哪些游戏会卖，他不可能说我随便挑日子就差不多就卖了呀。
这个自己游戏都快卖了，忙得跟狗一样，哪有空关心其他游戏？
不是，专门有同事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不像咱们，人家专门有同事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人家是专业公司，
人家专门有市场就干这个的，就得调研一下什么时候这个什么时间点发售才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需求，
维持公司之间的联系嘛。
对呀、啊，
对，之前这几年之前就说过，他们肯定有一个这种内部的大群。
啊，
说我们三月啊有什么事情要干，
就是大家都发一下自己这个每个月的这个可能要卖的游戏，
简单的一个排布、
啊、尽量的避开，不要那个这个迎头痛击。
对
啊，对，大家都一起赚钱不好吗？干嘛非要那什么呢？啊，
老搞得那么血腥、啊、
但确实有一些公司以及有一些这个制作人呢就是头比较铁、
嗯、
就是要愣狙。
但我觉得巴比伦陨落吧，他这个就想趁着这波高峰就偷偷卖了。
巴比伦陨落我怀疑他们好像真的没想好好做， 从这个游戏的品质现在来看，我总觉得他们就没想好好做。
但我没空玩，我就特别想尝试一下这种怪游戏
啊，确实是挺怪的那游戏
啊，
反正就挺奇妙的。
是，
嗯，然后刚才说到游戏很多，其实主要为了说最近发现了这么一个事情，
嗯、
就是这个容量空间急需拓展，
嗯
啊。像我是在 PC 上玩游戏嘛，但我 PC 上现在其实空间也不是很多了啊，就存了好多游戏，就是我非常喜欢把游戏下下来然后放在那儿，就哪怕不玩我也就在那儿存着，就懒得说我突然某一天想玩的时候我还要再重新下载一遍
啊，
就很麻烦。然后像之前跟龙马聊天，龙马现在玩 PS5 比较多嘛，然后他就问题就更明显嘛，就可能比我还要再更
严重，
对，更明显一些，然后也是急需一个扩展的空间。然后后来就聊说这个开始想安装一些这个扩展的硬盘什么的，然后就想到就是因为我之前家里电脑的 SSD 现在用的是那个 WD Black SN750、哦、我传比较早了嘛，当时那个电脑现在，然后后来就跟这个西数那边聊，然后发现去年就是有这个 WD Black 的升级款，就是我当时那个 SN750 的升级款 SN850、
嗯嗯、
然后 SN850 就是正好我觉得反正 PC 和主机上正好都能用，因为 PS5 现在可以开放了这个它本来自己带的这个 M.2 的 SSD 的接口嘛、
哦、
你可以自己往上装这个固态，然后直接就扩展给它用。其实 PS5 对于 SSD你安装的这个直接给他用的 SSD 有一个读取速度的要求，它的要求是需要在5500兆每秒以上。
嗯
啊，但是这个 WD Black SN850 其实能够达到7000兆每秒啊，就远远超过了这个速度，而且相对来说还十分稳定。
嗯，
之前看过有一些这个视频的测试，其他人做的一些测试啊，就大部分游戏在 SN850 上的这个读取速度跟它内置的这个 SSD 它自己带的这个 SSD 其实几乎一样快了啊，你不是说非要掐着表那几乎是感受不出来。另外就是 SN850 刚刚说可以在 PS5 上用嘛，那同时也可以我放在 PC 上用啊，它直接走这个 PCIe 4.0 的接口嘛，就很简单啊，就不论你是用这个11代的英特尔处理器还是12代，反正都是可以直接上啊 SN850。不管你是玩这种比如大作吧，三 A 这种大作，还是说你玩一些这个竞技类游戏啊，英雄联盟啊 ，Apex 什么之类这种啊，就是其他硬件你肯定会率先去照顾嘛，那些比如说 CPU 啊、显卡什么的。但其实一个足够快速的硬盘，它起到的作用也非常的重要。
嗯，
啊，因为这个大游戏的这种读盘时间、长时间的读盘时间，然后竞技游戏里边这种加载的时间，肯定是缩得越短越好，你肯定不想就狂在那儿干坐着等着它加载完成啊。对，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一个这种速度足够快又足够稳定的硬盘。然后我们聊完这个 SN850 当时觉得很合适啊，给自己的这个 PS5 使用，然后买那个带散热片的这个版本，当时那边就差不多定了，反正给 PS5 弄一个就能解决很大的问题。然后其实后来我们就瞎聊嘛，后来又聊到就是说这个有些时候吧，你可能就是想存一些东西，你也不是说非要着急玩它，非要就是立刻把这些东西都存在那儿，而且都能够很快速的即刻的去运行这些东西。有很多时候你就是下了很多东西，下了很多游戏或者一些其他东西，然后你就想存在那儿，你不想删，你不舍得删
啊，
就总有那种想喜欢囤积的感觉，总想留着。后来就说到感觉应该大家都搞一个自己的这个可以移动的这种游戏库、内容库
啊、
数据库啊，这种 feel 的东西、啊、对，就把那些你可以先玩那些新游戏，把那些新游戏放在这个内置的 SSD 当中，然后把那些之前你不舍得删的那些都放到你的这个游戏库里边啊，想玩的时候就直接拽一下，直接拽过来啊，放到你的主机里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又想到又聊到跟这个西城那边聊，后来又说到有这个 WD Black 的这个 D30，它的读取速度能到900兆每秒，而且容量最大还能直接到2TB
哦、
啊，对，就不说那些你非要往里边存大游戏吧，就那些中小型游戏，就几十个吧，我觉得肯定是没什么问题啊，四五十个这种，就性价比非常可以啊。D30的这个外形的设计，因为它是一个外置的这种移动硬盘嘛，啊，它这个外形设计我还挺喜欢，它就是走的那个 WD Black 的那个系列产品的外形，就是有点像那种黑色的集装箱啊，上面有那种特别硬朗那种线条，然后四个角上还有那种就看起来很具有工业风格的那种螺母的设定，就是那种设计啊。然后 而且这个东西呢，这个硬盘呢，它有一个小的底座啊，你在用的时候呢，放在你的主机边上，比如说你跟你的 XSX 放一块，你跟你的 PS5 放一块，像 XSX 本来就是黑色的嘛，啊，然后那个硬盘也是黑色，你放边上就不会显得很突兀。然后 PS5 你自己，当然这个其实它黑白配色我觉得也挺好看的，放在那儿啊，放你的电视边上吧。基本上大家可能在电视上玩主机的这个。这种方式会比较多一些啊，你放在那儿立在那儿，其实挺好看的一个小方盒，就不会像比如说你要插一个硬盘，因为它没有那种特殊的固定的位置，你就要把它插主机上，然后就挂在那儿，
对
对，就吊在那儿，就是不太好看嘛。然后存容器是一方面，然后包括你插主机上用，经常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在游戏里截图嘛、录屏嘛这种。现在这主机大家都有这些功能啊，你就很简单的，比如刚打一特精彩的操作啊，是吧？什么的这种啊，直接把 boss 给骗死了什么之类的，这种大概的这种啊玩法，你可以随时存下来，然后直接放到你的这个 D30 里边啊，就非常方便，直接拔下来，然后把东西都拷出来，这种啊非常快速
啊。但说到刚刚那个 SSD 嘛，
嗯，
当时玩那个怪物人冰原的时候，我换了一个那个 SSD，
嗯，
读取还挺快的，就差不多。十秒左右就进图了，
嗯，
但我周围几个朋友呢，都是普通的机械硬盘，就连接的时候啊，我自己快没用，我得等他们
啊，
对，
对，但是你说这，我又想起一事，最近这个陆行鸟 GP， 这个陆行鸟卡丁车游戏不是卖了吗？
啊，
然后很多人发现这个游戏有很多的问题，
对，
然后有一个最奇妙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读盘速度够快，你可以抢跑。就如果你 loading 了够快，你是可以抢在别人之前就发车的。
就是你 load 完之后，他直接就给你倒计时了。
对，
哦。
然后就看那视频，就是那个人还在倒计时，然后他边有一个人已经开始跑了。
他倒计时就相当于是在本地计算嘛。
对。
然后最后结果也是按本地来结算。
对。
那挺神秘的。
太逗了，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比如说那种本来是跑三圈比赛，然后突然变成跑四圈之类的这种。
哦，对，我还看过一个那个这游戏的截图啊，一个动图，他就是不是发车嘛，大家都在后面排顺序嘛。
对。
前面的车就走了，然后后面应该是五六位的，
嗯，
他刚刚过那个起跑线
啊，
就获得第一名。
啊，对对对对。
他那个判定还挺逗的。
特别奇妙的游戏也是。
一个 Crucial Game。
Crucial Game， 有点 Crucial Game 那个味道了啊。挺逗的啊！说到正题啊，说一下这周我们关注其他事情，就是比如说 EA 确认呢，年内将不会举办这个 EA Play Live 直播活动。像每年在 E3 期间呢 ，EA 基本上会打头阵，
嗯
啊，做一个这个展前的发布会，但是今年呢，确实没有了。根据官方的说法呢，他们说我们很喜欢 EA Play Live， 因为这是我们与玩家联系并分享新的内容的方式。然而在今年我们并没有办法将手头的内容整合后在一天中公布出来。啊，总的来说呢，可能要不然就是没得说，要不然就是还不能说。
对。
啊。
也可能是这个播用这种什么这个直播方式公布这些内容不好看。
效果不好。
对。
对，可能。比如说如果全都是那种长篇的那种开发者在那说
对谈什么的，
可能对于玩家来说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过瘾，
是就跟去年 E3 有某些厂商的发布会一样嘛。
对对，总之呢今天很可惜没有这个 EA Play Live 可以看了，但是还是很期待 EA 今年会带来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吧，除了那些。
但以前 TGS 的时候我就还挺喜欢看他们请那些艺人来玩游戏的，
哦，
就很有表演那种感觉。
有爷也请过 Snoop Dogg 来打战地嘛？
啊，
对，
都请过一些什么主播过来嘛？
对
对，
他们也搞，都搞，所有厂商都会搞一些这种请一些这个行业名人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啊，让他们来现场参与一下自己家的活动。
可能现在也不太好请。
嗯，因为毕竟现在办线下活动还是风险比较大嘛。啊，可能办线下活动还比较费劲，对，所以可能也不太好把艺人直接请到现场来说参与一下活动什么的。
嗯
啊，总之看看今年 E3 可以看看其他家的这些内容，然后相信 EA 的那些游戏呢合适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就发片子了啊，他们自己就预告了。我就比较好奇 Respawn 的这个新动作，他们现在手里东西很多，想知道什么时候能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修咖啡机吗？
对，不是，那个是负责 Apex 的团队啊。Apex 团队他们人就很少啊， 今天的工作报告就是上午打卡想去接咖啡，发现咖啡机坏了，然后修了一天的咖啡，修了一天的咖啡机修好了，然后打卡就下班了。
下午开了个会，然后今天工作就结束了。
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啊！然后 ，APS 那边服务器都炸了，也不知道，
炸了知道，然后写了报告嘛，
写了报告，对，炸了，但是没办法，我这咖啡机还没修好啊，没有办法，
先解决眼前的困难
啊！没有开玩笑啊，他们肯定也是这个正经的在上班啊
啊！
我就是比较好奇 Respawn 手里其他的项目啊，想尽早的能看到。然后说一下这个 XGP 三月下旬的游戏内容的更新
哦。现在 APEX 手游呢也开始了一些其他不同地区的测试，
在部分地区已经上线了。
对，
对，这个大家应该也看到了一些视频，可能
稍微就看了一些直播吧。
对，
发现他们那个枪的弹夹呢变大了，
嗯，
然后这个辅助瞄准的功能更好了。
是的，
对，
而且第三人称视角操作起来。感觉看起来也还不错，
是，但好像现在根据一些那种直播的情况吧，也有一些外挂就已经是
了，那太有
出没了
啊！
800里开外，獒犬就已经锁到头上了，
牛啊，牛啊！
对，就看那些视频集锦，就打得很无奈，但是就有一种那种很怪的感觉。
没办法，这个外挂这个东西就是很难彻底的抵制。
射击游戏永远的痛、
啊、是。然后前两天也是在这个 APEX 里边碰到了双持挂啊，非常开心。
英雄萨姆，
英雄萨姆，哇，太有意思了！真是，而且我还特意他把我击杀之后，我还特意看了会儿他的视角啊，真是非常有意思。拿了两把枪，然后拿着枪同时在打电池。
三个手啊，你这是
怪力，
三只手
啊，是个机器人用的，还是然后用的是马文啊，就很有意思，看起来就感觉很符合机器人的这个设定，你知道吗？就是手很多的这种机器人、啊、
双持还能用一下近战的表情
啊，对，还能比一个这个大拇指什么的这种 啊，很有意思。行，说回来 XGP 三月下旬内容，下旬游戏阵容的一个更新，包含以下几款游戏，像这个 Shredders、
嗯、
啊，滑雪游戏，
对，
然后纳赫鲁伯王国地下城混沌护符，
嗯，
然后乌痕圣杯，然后这个极限逃脱九人游戏，哎，这个是上云端主机以及 PC 3月22号，然后诺克以及这个 F1 2021，十字军之王三。以及呢 ，Weird West，
对、
啊、
，Weird West 是
鬼野西部
首日就进入 XGP，
首发登陆 XGP， 云端主机和 PC， 3月31号，对，三月的最后一天，到时候大家就可以体验这个 Weird West 了啊，非常的期待。
好，
哎，然后再说一些感觉也不太算新闻的新闻吧，啊，像这个空洞骑士司之歌，大家已经等了太久了啊，确实是有点割了。然后近期呢。给游戏的这个大黄蜂啊配音的这个配音演员呢表示说自己的工作啊自己已经完成了为空洞骑士司之歌的配音工作，或许呢这代表着
啊
游戏呢是不是已经快要开发完成了呢。
但是昨天我看别人应该是在哪个网就是网购的那种网站上看到他们的有个站位服的发售日期
就是这个 Steam 商店的、那个、
对，也是2028年才发售这个游戏，但
不太可能吧？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
这肯定是站位服嘛。但是那个同样的有看到，赛博朋克酒保行动的续作会在今年年内发售，
哎，
就看见的，
等了太久了，等了太久了。
但我又想起来赛马娘，她有些声优采访就是说。我给游戏很早就配过剧情，配过一些那种表演
啊，
但我都差不多是都快忘了，这个时候呢才在游戏里时装嘛。
都是十年前配的音了，是吧？
就几年之前嘛。
啊，这很正常。
对，
他可能就是把这些
工作
配音工作先统一都做好，
嗯，
然后再进行到下一步。他们有一个工作流程嘛，也是，
嗯
啊。但总之就是很期待，希望能尽快的玩到《司之歌》，太喜欢《空洞骑士》了。
对
啊，已经不想再等了，已经有点等不及了。 然后其他新闻，像本周说两个电影的事情吧，电影和影视剧的事情啊，像《刺猬索尼克二》发布了新的预告啊，4月8号登陆北美院线，然后又是展示了一下，就是弹头博士又回来了，然后索尼克和特尔斯一起进行冒险，然后弹头博士带着纳克尔斯想要统治世界，然后弹头博士找到了这个混沌翡翠啊，这么一个事情。此外呢，还有一个光环真人剧集，
对，
哎，发布了一支新预告，
对，然后这预告里面是比较直观的展示了星盟的部队，还有像精英和先知在剧里面的样子，
嗯，
然后从这个预告的剪辑内容来看，它可能时间跨故事的时间跨度很长，从斯巴达计划初期一直到星盟战争都有展现，然后里面也有那个人类普通的士兵跟精英作战的场景，以及 UNSC 内部对斯巴达战士计划的一些争议之类的镜头。
嗯，
然后但是里面有个镜头是，一堆蠕虫一样的敌人在攻击人类
啊。
我和大哥分析了半天，这些蠕虫是什么？然后大哥说可能是猎人拆开之后行动的样子，但是我记得猎人是不能这样行动的。
啊，
然后在红魔里面我也没找到对应的这个怪物形象。
嗯，
所以
蠕虫啊。那不星河战队里面挺多的，
星河战队
这不是同一个作品。
对，
星河战队好像截肢 的昆虫比较多吧，蠕虫比较少吧。
啊，
对，嗯，
所以就很好奇这是哪个怪。对，然后这个剧也很快就要上了。
哎，那个小孩是不是约翰117呢？
我看着应该是。
哦，
对，然后他的那几个队友，他有个跳伞的镜头，不，
嗯，
也不是跳伞，都没有伞，有个从
他就是
大气层外往外砸，
高空坠落的那个
镜头，是一个四人小队，那估计就是他以前那帮老队友了
啊。
行，挺好的，嗯。
所以以游戏里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故事吗？它这个讲的算是？
是，它是这个游戏前传，然后以及游戏最开始的一部分内容。
哦，
听一听这个光环剧情很熟悉的朋友会怎么点评啊？有点好奇了。
之前四十二哥哥也录了这个光环的故事节目，
嗯
啊，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对
光环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啊？就是这个光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对
啊，以及它里边的这些阵营啊，这些他们的势力到底都是什么来头？
嗯，这剧是3月24号就播了，非常快啊，
哎，太好了，
太快了，
嗯。然后就在我们录节目的今天啊，早上的时候呢，艾尔登法环时装了 1.03 更新，
对，整了个大的
啊，
就刚刚啊，我们还在录节目，突然就看到有更新了。
是
前面先说了很多新闻铺垫，然后一边看这更新列表，
对，我们两个在研究半天了已经。
对，要不翅膀哥先说说，
就是他这波更新有平衡性调整，也有功能增加，甚至还有剧情增加。功能增加就是你对话过的 NPC 在他离开这个位置之前也能在地图上找到他的对应标识，
嗯，
但是大部分这个剧情 NPC 是你对完话之后他会离开嘛，所以实际上来说他更方便你找商人啊，或者找一些固定位置的 NPC，
找流浪商人，找一些那种买东西的，
对，
学魔法的那些老师什么的。
对， 对，像找商人这个太重要，我好多商人根本不知道在哪，只能靠这个临时在查攻略。然后第二个是增加了几个 NPC 的剧情故事，像那个女战士涅菲利，然后还有，这个，
肯尼斯，
对，肯尼斯海德，然后看门人葛托克吧，我记得是，我们几个之前还说这人是不是没剧情了，要不把他杀了，把他身上的钱拿回来。
对，就是截肢打完 BOSS 之后那
踩他头那个人，还有是去火山卧底，去火山关底卧底的那个叫迪亚罗斯是吧？叫。
对
对，然后这几个 NPC 增加了新的剧情，然后增加了一个新的 NPC 叫小胡，
小胡，
对，在胡村，但是我们刚去找没见到，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触发他。
是我一边录节目，
嗯，
一边启动了艾尔登法环，稍微用鼠标操作看了一眼
啊，然后是一系列的平衡性调整，像这个冰霜踏地，削了威力，增加了施法时间，然后。我靠！我的挚爱夜与火之剑被削了威力
啊！
然后血斩是加了对自己的伤害，增加了施法时间吧，我记得是。然后一系列的这个法术调整，像什么有一些是增加了威力，有一些是减了蓝耗这样的。
对，调整还挺多的，我们也没有详细去看。
对，
还
没办法一条条
说，各位朋友就 到游戏里面玩了，或者是等一些总结吧，再看一看。
对，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些新的内容。对
对，还是说有一部分地区呢，增加了晚上的这个 BGM。
哎呀，
对，然后有一部分这个 BOSS 战不是能够召唤 NPC 嘛？
嗯，
说能够召唤的 NPC 也会增加一些数量了。
哦，
然后有一些武器的这个东西也给你改进了。
对，
有一些武器就厚重加成吧，变质吧。它那个加到满啊是有 bug 的，
对对对，
就会你强化之后威力下降，
对，
好像说是把这个 bug 给修正了。
那像尸山血海那种以前这个数据加成有问题的也全都修了。
对，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吧，因为很多人就是用几把武器用的通关嘛。
对，兵哥那天握着我的手哭了半天，说练的那个尸山血海发现这武器是有 bug 的，
对，加成有问题。
是，但是我刚刚看群里在讨论明刀月影是不是被削了，也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
他们就先讨论呗，我们先把一些这个能说的先说了。
是
啊，然后那个黄金树大盾，
嗯，
他那个战绩啊有点 bug 也给修了。
嗯、现在就是我刚刚刷了一圈，讨论最大的就是那几个常用战绩被削弱之后，很多人在想着以后 boss 怎么打什么的。
但操，我是双锤战士，
嗯，
好像啊，这和我的生活有点远了。
你的冰霜踏地不是很重要吗？
我现在二周目也不用了呀。
哦，
嗯，
我就是手上现在是拿着业余火之剑嘛，那这个削了，我等下看一下削的有多惨，不惨就继续用，惨我就想办法。
进入二周目呢，我变成了一个信仰锤战士。
哦，
嗯、
左边拿了各种可以用的信仰啊，加各种 buff，、
嗯、
然后就锤。
嗯
嗯，
对，现在信仰确实好玩，我就是一个信仰战士。
双锤手上拿吗 ？boss 都得爬吗？
又来，
哎、
可以。
是
行，然后其实《艾尔登法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本周呢，它的全球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200万份，
嗯、
啊
啊，非常多，所以他就赶紧把这些东西都给你修了，
非常多了，现在是一个这种顶级的
对
主流游戏了，
它、嗯、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小圈子了，
它已经不再是这个恶魂那个年代了，
是
啊，
哦，好像还有一个挺重要的吧，就是那个复制人大哥啊。
啊，
召唤的这个复制人大哥攻击力下降了，然后行动的一些逻辑思路给你调了。
哦、他消耗也好像也减少了，就不用再消耗那么多血来召唤他、
哦。还有一些流派，铁之这个铁壁之盾吧，
嗯，
消耗也增加了，
嗯，持续减少。
对，这个我们到时候进游戏再详细的看一看。
但铁盾调整应该是跟他那个所有盾的性能都增强有关的。
哦，
对，
行、嗯，挺好。但是这个更新补丁还是挺悄悄咪咪的，
是
啊，
在公布这个我们已经卖1200万份，然后公布了一下感谢之后呢，过两天就悄悄咪咪的把这个3个多G的补丁给你上了，
对，然后
不也挺好的吗？
对，也挺好的。
他们那份公告里面还提到说会拓展《艾尔登法环》这个 IP 的作品，就不只是游戏这样，
小说、漫画，
还真不知道，
是
能不能
他就悄悄的。提了一句
啊，
出个动画
有没有可能出个动画剧集？
智狼也有这个漫画吗？
对，出个动画怎么出呢？
动画还那找网飞吧。
哎，网飞手上是不是还有个2077动画没播呢？
对，
是吧？
哦、对对对，
都忘了
啊。
嗯，就找网飞让他就给写写，就出一个呗、
嗯。其实吧，我就觉得这种悄悄咪咪就把事情干了的，然后把公告给你写好的。还是好感度挺高的吧，
这事儿感觉日本厂商基本都这么干。
对，因为很多游戏吧，特别是日本的游戏，一些游戏基本上发更新公告之前不会和你有什么那种预告的预告。
嗯，
对，一般就是按照一个比较惯例的时间段给你发一个这种一些补丁什么的。
但是这种它可能目的也不太一样，它这个就是正常的，我去修改一些内容，或者去这个修复一些内容。
嗯。
但有一些像游戏上来就是口碑就崩了的这种，就是它问题确实太多，然后上来口碑就崩了，它可能那它发这些修复的预告的时候，
先需要道
歉。发补丁预告的时候，对，它得先说这个事情，我们要改什么，我们要修什么。
因为我玩很多那种日本的手游嘛，他、
嗯、
比如说这个惯例周三周四会有一个那个维护更新啊，他就直接把一些东西给你修改了，但是也不会给你提前预告啊。
嗯，
这种事情还挺多的。
是，
嗯
嗯，反正挺好，恭喜 From Software 啊。 公司法环、啊、买的如此之多，也希望他们能渐渐的多再更新一些内容。
对、
啊、
还能再更新什么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只能你发微信问问了。
那条龙，那条趴在桥龙部那条龙，不是
大白龙是吗？
还没改吗？
啊、哦，昨天都快把它杀了，
然后收手了是吗？
昨天小黑龙杀了几个？
哦
啊，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又想把这个手给停下来了。
是，没不要像那个葛头克一样，大家都以为这个人已经没用了，突然间告诉你他还有后续。
对，把款给提了嘛。
是，
嗯，法环这游戏还是充满了神秘。
嗯。然后本周还有个事情是反米通电机游戏大赏2021、啊
嗯、
这个获奖的名单已经公开了，快速的带大家回顾一下过一下、啊、首先呢，年度游戏《怪物猎人崛起》，最具价值创作者樱井正博、
嗯、
最佳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太累了真的是。最佳剧本《审判之士：湮灭的记忆》，最佳画面《破晓传说》，最佳音乐《赛马娘》，
哎
最佳演员木村拓哉，
是降维打击了，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评判这个事情。
就评的好，评的对，
对，非常正确，这么说。
嗯，最佳配音演员
对、
上天童在《赛马娘》里边为黄金船
配音
。最佳角色
黄
金船，
实至名归，实至名归。
黄金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赛马娘，它有这个官方的一个 YouTube 频道，
对
啊，由黄金船担任主持
啊、
经常做一些傻事情，
比如说玩一玩这个一起来读空气、
啊、和小绿帽一起玩一起读空气啊，
和小绿帽特别周都玩过
啊，对，
然后还和那个帝皇嘛玩恐怖游戏
啊，对，
特别逗。
反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他就感觉做了一些很多自己本职工作之外的一些事情，还挺辛苦的。
他可能是不是签合同的时候就这么签的吧？啊，
对，
就可能他们想
说的也对，
就是想
运营
一个
这个
频道，然后运营一个角色出来嘛。
嗯，
就是他作为这个最胡闹、最搞笑的这个角色，对他纯搞笑担当嘛。
对，有很多特别逗的短视频啊，也特别多在他们那个频道里面。
对。
有很多好像也是大几十万点击嘛，
很有意思。而且本来赛马娘就是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多媒体企划嘛，也是
你也不一定要玩游戏嘛。
对，这动画呀、游戏呀，然后
漫画，
然后这些视频啊什么的，啊、
对吧？
都可以看一看。往下，最佳网游《最终幻想14》《小月之中途》啊，就是《And Walker》。
对，
然后最佳动作游戏《怪物猎人崛起》，最佳动作冒险游戏《密特罗德：生存恐惧》。
嗯。
最佳冒险游戏《搭档任务》啊，最佳角色扮演游戏《破晓传说》，最佳独立游戏《Hades》，最佳新作游戏《赛马娘》，
哎呀，
最佳电竞游戏《Apex 英雄》日本对于《Apex 英雄》目前来看真是喜爱程度极高、啊、嗯，
和一些这个在日本工作朋友聊天，他们说很多人玩 Apex
已经有社交压力了是吧，
有一点社交压力，另外呢他们就是把那些玩手游的习惯、玩社交游戏的习惯带入到 Apex 里面、
哦、
会有这种礼仪性氪金、
哦、
就是说我玩这游戏吧还是多少得充一点，充个3000日元什么的、
哦、
这种感觉
多少氪点是吧，
啊，对。
然后反米通电机游戏特别奖邪恶铭刻 Dungeon Encounters 还有这个 Fantasian， 然后 Magic Lovely 奖最终幻想七第一战士啊，那个 The First Soldier，
打枪吃鸡那个，
对，打枪吃鸡的那个啊。本周的新闻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嗯、
啊。然后刚才前面为什么要聊这些 WD Black 的产品呢？主要因为本期有一个抽奖环节啊，许久未见的新闻节目的抽奖啊，带来一个小福利送给大家。然后大家来到我们的网站或者来到我们的 APP 上，来到这期节目的下边可以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来自西数的 WD Black SSD 固态移动硬盘 P50 1T 容量版的。
好，
哎，然后 P50 的这个最高的读取速度是2000兆每秒，最大可以支持 4T 的存储空间啊。然后尺寸呢其实并不太大，而且重量其实就115克，就很轻啊。你要是真想给它带出去，其实不会对你有什么负担。
是是，
对。然后 P50 这外观也是走的这个 WD Black 这个系列的，就是这个黑色集装箱，刚才说过这个设计啊，小巧，非常这个轻薄。 然后带出去的这个需求，像现在比如说42，这不是很尴尬吗？现在这个并回不来嘛，
对
啊，只能是在外地暂时的这个等待这个疫情过去，然后才能安全的回来。那这时候其实如果他手边对吧，哎，能有一这么一玩意儿对吧？里边平常就存着很多你没舍得删的游戏，
对
啊，对吧？随时带着，直接带出去，到那儿之后呢，虽然没法快速的回来，但是也可以用这个硬盘里的游戏消磨一下自己的时光啊，非常开心。对，所以这个奖品大家不要错过，一定要来到我们网站参与我们的抽奖，你就有机会获得这款 P50。
嗯，
下期呢，我们可能再抽点别的。
嗯
嗯，到时候抽的时候再跟大家说吧，
随缘吧，
尽量多给大家来一些抽奖。尽量
听节目也不容易，
救救我们的游戏新闻节目。
感觉我们现在这些各种抽奖的这个数量啊，值得安排一个专人去负责抽奖工作了。
就是奖品采购，
对，
然后
奖品发放、
抽奖，然后这个对，然后地址核实啊，然后奖品发放这些，确实需要一个人来了。
对
啊，
大家已经坐不住了，
需要一个人来做一下这个事情。现在抽奖还蛮多的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站、我们的 App 以及我们的
微博。嗯，
一般会在这几个地方给大家抽奖，
疯狂抽奖，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嗯
啊，行吧，那本周的加游戏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
拜拜。